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如果有人问你耶稣是谁，你会怎么回答？
如果人问你耶稣是谁，那你会怎么回答？
回答的方法当然有很多。
方法当然有很多。
其中一个方法是参考圣经里面耶稣如何介绍他自己。
其中一个方法是参考圣经里面耶稣如何介绍他自己。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处经文，耶稣用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来说他自己是谁。
在我方面有七处的经文，耶稣是用我是哪个哪个哪个来这个句式来讲自己是哪个。
这七个我是句句都很特别，绝非一般人口中说得出来的。
这七句我是句句都很特别，绝非平常人会讲得出来的。
耶稣就用这七句非比寻常的宣告来表明他的身份以及他来这世上的目的。
耶稣就用了这七句非比寻常的宣告来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和他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两个星期前我们看过第一个我是，
两个星期前我们看过第一个我是。
有没有谁记得耶稣说他是什么？
有没有谁记得耶稣说自己是什么？
生命的粮。
是生命的粮。
记不记得是在约翰福音第几章？
记不记得宣告在约翰福音第几章？
好像留了一点。
对，大声。
第六章。
第六章。
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所讲的第二个我是。
我要看耶稣讲的第二个我是。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这个宣告出现在八章十二节。
耶稣讲出现在八章十二节，
在那里耶稣这样说，
耶稣就这样讲，
我们同声来读，
我一起读，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虽然我们可以只单单读这一节，就对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有某个程度的了解，
虽然我们只读一节，都已经对耶稣讲的地方说话有某程度的了解了。
如果把读经的范围扩大一点，看看耶稣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说这句话，可能会对他这个宣告的意义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如果你读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看看耶稣是什么情况底下讲这个说话，那我们对他的宣告的意义有更深的体会。
鼓励大家仍然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左右。
鼓励大家继续在圣经翻在这个第八章左右看附近经文。
圣经学者们多半都同意八章十二节开始的这一段和前面第七章所记载的事情是相关的。
圣经学者们多半会同意八章十二节开始这段和前面七章所记载的事情是有关的，
也就是发生在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的时候，
而且发生在耶稣去耶路撒冷过住棚节的时候。
什么是祝棚节呢？
什么是住棚节？
这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
这个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节庆。
纪念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神在他们民族历史当中所行的一大恩典。
纪念是在公元前1500年神在他们民族历史当中所行的一个大恩典。
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奴隶般的待遇，苦不堪言。
恭喜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奴隶般的待遇就苦不堪言。
神行了一连串的神迹，
神行了一连串的神迹。
埃及法老王终于让步，肯让他们走。
埃及的法老王就终于让步，放他们走。
于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就出了埃及。
咁就喺摩西的带领之下就出咗埃及。
虽然出了埃及，以色列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专心信靠神。
虽然他们出了埃及，不过以色列人就一而再、再而三就不专心依靠神。
结果因着他们对神的悖逆，在旷野就漂流满了整整四十年，神才给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机会。
因为对神的叛逆，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整整四十年才入到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
虽然他们是一再的悖逆神，惹神愤怒，
所以他们一再的悖逆惹神愤怒，
神依然向他们施恩，
神仍然向他们施恩。
在那四十年旷野漂流的期间，神用非常特殊的云柱和火柱来引导他们。
在那四十年旷野漂流的日子当中，神用很特别的云柱和火柱去引导他们。
祝棚节就是用持续七天的节期来纪念他们民族历史当中那段住帐篷的日子。
祝棚节就是用 連續七日呢個節期咧，嚟紀念佢哋民族歷史當中住帳篷嘅年日。
在慶祝這個節期的時候，在那七天當中，大家都不住在屋子裡面，而是在戶外搭帳篷過夜。
喺嗰七日入面咧，大家都唔會住喺屋入面，而係喺戶外搭帳篷過夜。
除此之外，他們還用很多的儀式來紀念旷野漂流期间神所行的各样神迹奇事。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用很多的仪式来纪念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所行的神迹奇事。
其中他们纪念的一件神迹是当初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曾经没水喝就要渴死了。
其中一件他们纪念的就是当时他们祖宗在旷野就没水喝就快渴死了。
那时神吩咐摩西以杖击打一块磐石，活水就从中流出，救活了所有人的性命。
咁当时神就吩咐摩西用佢个支杖嚟击打个磐石，咁活水就喺度流咗出嚟，就救活咗大家嘅性命。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就这样记载的。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记载住，
耶稣在这节期的最后一天站着高声说。
耶稣喺呢个节期最后一日就企喺度大声讲。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显然也是一句非比寻常的话。
呢句都好似系一句非比寻常嘅说话喎。
犹太人一听到就可以感受到耶稣的意思是，他就是拯救他们的神。
佢咁样一讲之后，听到嘅犹太人就可以觉得。就会感受到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就是拯救人的神，
是圣经所应许的救主基督，
是圣经所应许的救主基督。
祝棚节的另外一个庆祝活动是在夜里用四个巨型的烛台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照亮。
另外一个庆祝活动呢，就是在夜晚用四个巨型的烛台将整个耶路撒冷城都会照亮，
借此纪念当初在旷野漂流期间神用云柱火柱给他们的引导。
借此去纪念当初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用云柱用火柱一路引导他们。
而耶稣在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在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
就是在做另外一个非比寻常的宣告。
在做另外一个非比寻常的宣告，
说他就是那位能够引导人保护人的上帝。
他就说自己是那位能引导人保护人的上帝。
出海打鱼的人都知道，灯塔对他们生命的安全是绝对的重要。
出海打鱼的人都知道，灯塔对他们生命的安全是绝对重要。
不只帮助他们准确的判断方向，
不单止帮助他们准确咁判断方向，
也保护渔船不至于撞到礁石。
仲保护渔船唔会撞到啲礁石。
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就好像在一片漆黑的夜晚，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我的人生其实就好像在一片漆黑的夜晚里航行在一个茫茫的大海之中。
是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绝对的自由。
是我们说我真的有绝对的自由的。
我喜欢 往哪里开我就往哪里开，
我喜欢去哪里行就去哪里行。
但是不认识耶稣就好像没有灯塔一样。
不过不认识耶稣就好像没有灯塔一样。
你的人生没有一个客观绝对可靠的参考点，
没有一个客观绝对的可靠的参考点。
你自以为有方向，却不真正知道在你前面的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自己以为自己有方向，不过其实不真正知道前面有什么。
你自以为一帆风顺，却不知道你随时可能会撞到礁石。
自以为一帆风顺，不过随时其实可以撞到礁石。
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
他不只是像灯塔一样，而是比灯塔更好。
佢唔单止似灯塔咁，仲比灯塔更好。
因为他能够随时随处与人同在，引导人、保护人。
佢因为佢能够可以随时随处咁与人同在，引导你、保护你。
夹在第七章和八章十二节中间的是八章一到十一所记载的一个事件。
夹喺七章同埋八章十二节中间嘅呢个八章一至十一节系记载紧一件事件。
目前所找到时间最早的一些圣经新约圣经手抄本，并不是每一本都有这一段。
目前所有找到最早的新约圣经手抄本呢，都不是本本都有这段的。
所以慎重起见，圣经学者们一般都是把这八章一到十一节当作独立的段落来处理。
所以圣经学者呢，一般都会将八章一至十一节这段呢，会独立地处理。
那这绝对是比较稳健负责的态度。
这个比较稳健和负责的态度的人。
不过，如果仍然有可能这件事件就发生在耶稣讲八章十二节这句话之前不久。
不过，如果都仍然有可能系呢件事系发生喺讲咗八章十二节呢句说话之前好耐。
那么，也许八章一到十一节对于我们了解八章十二节具有点参考的价值。
喂，咁如果真系咁咧，咁从八章一至十一节呢个角度嚟睇八章十二节咧，就有啲参考价值啦。
这个事件讲的是什么呢？
咁其实呢件事讲紧啲咩？
简单来说，是有一群一直对耶稣抱着严重敌意的宗教领袖设计了一个陷阱。
简单嚟讲，就系一群一直对耶稣抱住严重敌意嘅宗教领袖就设计咗个陷阱俾佢。
他们带了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来见耶稣。
咁佢带咗一个行淫时被捉到嘅妇人嚟见耶稣。
在众人面前质问耶稣是否应该照着旧约律法的规定用石头打死这女人。
在众人面前就问耶稣是不是应该照旧约律法的规定用石头将这个女人打死。
这是一个陷阱。
这个是一个陷阱。
因为耶稣无论怎么回答都会让他们得着控告耶稣的把柄。
因为好像无论耶稣怎样答都会被他这帮宗教领袖有控诉的把柄。
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没有权力私下处死人。
因为
当时人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是没有权力私下这样将人处死的。
如果耶稣允许人用石头打死那人他就触犯了罗马的法律。
如果耶稣容许人用石头打死那个女人，那就触犯了罗马的法律。
别人也可以控诉他没有爱心。
除此之外，其他人也都可以说他没有爱心。
但是如果耶稣说不，那些宗教领袖又可以控诉说他轻视旧约的律法。
不过如果说耶稣制止他们说不可以的话，那些宗教领袖也都可以控诉他轻视旧约的律法。
没想到耶稣在面对这个陷阱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想不到耶稣在面对陷阱的时候就讲了这个样的话。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这一下不只是那些设陷阱的人被反将一军。
这下不单止令那些设陷阱的人被反将一军。
没有人敢带头去扔第一块石头。
没有一个人敢带头扔第一块石头。
而且后来所有在场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
而且系后来所有在场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咁都离开咗。
最后留在那里的只剩下耶稣和那位妇人。
最后剩翻喺度嘅就剩得耶稣同埋嗰位妇人。
这时耶稣对那女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咁嗰个时候耶稣就同嗰个女人讲：“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
佢话：“主啊，冇。”
耶稣就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接下来八章十二节耶稣所做的宣告是对众人说的。
之后耶稣在八章十二节对所作的宣告是对众人说的。
所以应该不是在八章一到十一节那件事件最末了的当时说的。
所以不应该是八章一至十一节那件事情最尾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情况讲的。
不过如果耶稣的确是在那事情才发生之后的几天大家记忆犹新的时候所做的宣告，那么我们可以透过找出一些相关性来了解这个宣告的意义。
如果耶稣的确是这件事发生了没多久大家直到记忆犹新的时候做这个宣告，咁我哋可以从中透过揾一啲相关性了解呢个宣告意义。
好，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咁耶稣话我系世界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再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在这个一到十一节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谁是在黑暗里的。
那八章十一至十一节呢个事件当中，我哋睇到边个喺黑暗当中呢？
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那位女人。
咁最显而易见嘅，咁系嗰个女人啦。
她是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
佢系行淫时被捉嘅妇人。
一个女人会在婚姻之外跟别人行淫，那是多么肮脏污秽的事。
一个女人喺婚姻以外同其他人行淫，咁呢个系几咁肮脏污秽嘅事啊？
就算在今天，行这样事的人也会被别人不耻。
就算是今天做这些这样的事的人都会被人不齿，
更何况是在2000年前那个时代，
更何况是2000年前那个时代呢？
行淫不只是代表在外表的行动上是偷偷摸摸的在黑暗当中进行的，
行淫不单只是外表行动上偷偷摸摸在黑暗当中进行，
行淫也是出于人内心的黑暗，
行淫也是出于人内心里面的黑暗。
所以耶稣在8章12节的宣告绝对适用在这个女人身上，在这个女人身上绝对有意义。
所以耶稣在8章12节的宣告用在那个女人她自己身上是绝对有意义的。
如果把耶稣在11节对她说的话放在一起看，那还更有意义。
如果从8章11节耶稣跟那个女人讲的那句话一起来放在一起看，那就更加有意义了。
不过行在黑暗里的只有那个女人吗？
不只是那个女人才是行在黑暗当中吗？
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群人心中充满了另外一种黑暗，
我看到其实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内心当中都充满着另外一种黑暗，
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心中充满了想陷害耶稣的恶毒，
就是那些心面充满着想陷害耶稣恶毒的这种恶毒的宗教领袖，
他们故意设计狡猾的陷阱，
他们就故意设计一些狡猾的陷阱。
很多人读这段经文都注意到一个小的细节，
很多人注意都读这段经文都经文都注意到一个细节，
行淫明明是牵涉到男女双方，如果遵照旧约的规矩来行的话，应该是男女都受惩罚，为什么只抓了个女人来？
咁行淫牵涉嘅系男女双方，咁如果真系要照旧约嘅规矩行，咁应该男女都系要受惩罚，点解净系捉咗个女人嚟嘅咧？
会不会连这个女人都是遭到他们设下陷阱，被用来做陷害耶稣的工具？
会唔会系呢个女人都系捉佢哋所设下嘅陷阱，用嚟做陷害耶稣嘅工具咧？
在这些宗教领袖的心中，这个女人的生命根本不值钱。
喺呢宗教领袖嘅心目中，呢、这个女人嘅生命根本都唔值钱。
如果当时众人果真拿起石头把这女人活活打死，恐怕这些宗教领袖也只在那里高兴，有理由来告耶稣一状。
如果众人真的是在当时拿石头去将那个女人活活地打死，可能他们都只是会开心，因为有理由去告耶稣一状。
这样的心态岂不黑暗？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真的很黑暗呢？
岂不也是非常污秽、非常恐怖的黑暗？
岂不是非常的污秽、非常恐怖的黑暗？
好，除了这个女人以及这些宗教领袖之外，其他人的心中就没有黑暗了吗？
除了那位女人和那些宗教领袖之外，其他人的心里面就没有黑暗了吗？
很显然，当这行淫的妇人刚被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只看到那女人的罪。
很显然，当那个行淫被捉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那时都是只看到那个女人的罪，
会认为当时在场的只有那个女人是肮脏污秽的。
他们会认为那些所有在场的人会认为在他们这么多人当中只是那个女人是肮脏污秽的。
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不过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我想这句话顿时之间把众人的眼光焦点从那女人身上转移到彼此身上。
那句说话顿时之间将众人的眼光的焦点从那个女人身上到互相彼此的身上。
我每次读圣经读到这句从老到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每一次读到圣经的记载话从老到少，咁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出去的时候是从老到少呢？
点解走的时候是从老到少呢？
我想大家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我谂当时大家一时之间就不知所措。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无罪。
冇人敢话自己冇罪。
这时候很自然，全会转头去看他们当中平常最德高望重，或者说最道貌岸然的那几位。
好自然会一齐拧个头去望住嗰啲平时觉得最德高望重啊、最道貌岸然嘅人。
而那些年长位尊的人，既不敢说自己无罪，又难以承担众人目光所带来的压力。
而呢啲咁年长位尊嘅人，就唔敢话自己冇罪，不过又难以承担众人目光所带嚟嘅压力。咁又点呢？
那还有什么选择？
有啲咩选择？
只好赶快退场。
我只好退场避开。
这个现象反映出两个事实。
呢个现象反映出两个事实。
第一，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其实每个人都系有罪嘅。
第二，每个人都有一个倾向去光看别人的罪，而不看自己的罪。
第二个事实就系每个人都有个倾向净系睇其他人的罪。
有的时候我们谴责别人的时候， 真的会自以为意的不得了。
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罪，当我们谴责其他人的时候，
自意到完全忘掉，甚至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罪。
我们自意到不得了，甚至是自意到完全不记得自己的罪。
其实同样的罪也在黑暗当中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
其实同样的罪是 在黑暗当中隐藏在每个人心里，
只是没有被光照到显明出来而已，
而只不过是没有光照到显明出来。
所以耶稣在八章十二节的宣告适用在这个事件当中所有在场的人。
所以耶稣八章十二节的这个宣告是适用在当时所有在场的人，
那也就当然适用在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这个当然适用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只是究竟有谁会真的从黑暗中出来呢？
不过究竟哪个先真的会黑暗当中出来呢？
根据耶稣的宣告，只有那些接受他的光照、愿意跟从他引领的人，才会真正的从黑暗当中出来。
根据耶稣的宣告，只有那些接受他光照、愿意跟从他带领的人，才会真正从黑暗当中走出来。
在八章一到十一节当中，我们只有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得出一点希望。
在八章一至十二节当中，只是看到这个女人有点希望。
看来她坦然认罪。
他见到他坦然的认罪，
看来他知道耶稣救了他，
看到他知道耶稣救了他，
看来他抱着感恩的心称耶稣为主，
看来他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去称耶稣为主，
看来耶稣这句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的确是他会从此谨记在心的劝勉。
看到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说话成为应该会成为他从此谨记在心的劝勉。
至于一般的群众会怎么样，我们没有把握。
至于那些一般的群众，我们就没什么办法。
他们也许当时在心中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罪，
可能在当时他们心里面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但是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不敢夸口说自己无罪，跟他坦然承认自己有罪是有一大段距离的。
不过在压力当中不敢说自己无罪，和坦诚地认自己有罪是有一大段距离的。
知罪认罪之后跟真正有悔改的诚心又是有一大段距离的。
知罪认罪和有悔改的诚心又是有一大段距离的。
至于那些宗教领袖，那就更不要说了。
至于那些宗教领袖就更加不用说了。
继续读经的话会发现，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们可能唯一有的心情只是懊恼，懊恼这次诡计不得逞。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如果你一路看下去，就会见到他们唯一的心情就是觉得很懊恼。
因为没有多久，他们又对耶稣要进行新一波的攻击。
因为个诡计不得，那就要用进一步有攻击。
他们的心一直被黑暗抓着，
他们的心一路被黑暗捉住，
一路抓到他们后来煽动群众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黑暗捉住他们，直到他们成功地煽动群众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黑暗的实际，也是黑暗的可怕。
这个黑暗的实际，也是黑暗的可怕。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他这个宣告是要人知道自己有罪，是处在黑暗之中。
耶稣说我是世界光，他这个宣告的目的是要人知道自己有罪。
他不只是要让人知罪，
不单只是叫人知罪，
更是要呼召人借着接受他，借着跟从他来脱离黑暗的辖制。
他叫人接受他，跟随他来脱离黑暗的辖制，
要从此一生行在光明中，
要从此一生行在光明中。
耶稣这个宣告显然在他的门徒约翰的心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宣告已经在他的门徒约翰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约翰不只是记下了八章十二节，
所以约翰不单只记得了八章十二节，
而且在他所写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都一再提到耶稣是光这个主题。
而且他在所写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都一再提到耶稣是光的主题，
而且提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指出人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提出这个主题的时候也都指出人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
我从这些经文当中归纳出三方面神期望我们要做的回应。
我就从中归纳了三方面神希望我们所做的回应。
第一是我们要愿意 接受光。
第一系我哋要愿意接受光。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约翰福音第一章话，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生命是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接下来的九到十二节，让我们同声来读。
接下来的一章九至十二节，我哋读过。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是世界的光，为所有世人而降世。
耶稣是世界的光，为所有的世人降世。
他要把光带给我们，
他将光带给我们，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这个光。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个光。
如果想要耶稣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光，
如果要耶稣实实在在成为我们生命的光，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光的功用有效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想光的功用有效地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必须先肯接受它，接待它。
我们要先肯接受它，接待它。
什么叫做接待？
什么叫接待呢？
用最浅显的话来说，就是肯打开你家里的门，让他可以进到你家里来住。
用最浅的说话就是，肯打开你屋企的门，让他能够入你屋企住。
我们需要肯打开心门，
我们要需要打开心门，
需要肯生命向主敞开，
要肯将用向神敞开我的心，
允许他进来，进到我们生每天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于是他入来进入到我们每日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接受他的光照，
接受他的光照。
第二个必要的回应是要愿意离弃黑暗。
第二个必须的回应就是要愿意离弃黑暗。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也同声来读。
三章十九节至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
请。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的。很多人本来知道光是好的，
很多人本来知道光是好的，
但因着他们更爱一些黑暗的事，舍不得离开黑暗，所以光来的时候反而选择逃避光。
不过因为他们更加爱一些黑暗的事，舍不得离开黑暗，所以光来的时候就反而选择逃避光。
有些人听我讲过有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有人听过我讲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跟几位同学去通宵夜游。
有一次中高中的时候，就同几个同学去通宵夜游。
夜里走路一路是非常安静的。
夜晚走路一路都好安静的。
但是我们经过某一个海滩海边某处的时候，突然听到有点声音。
我们经过海滩海边某个地方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一些声音。
我们其中一个人好奇，用手电筒往那个声音的方向照了一下。
咁有个人就因为好奇，咁就用佢个电筒就系嗰个声音嘅方向照一照。
这下不得了，好像惊动了一些人。
咁呢下就唔得了啦，因为突然间好似惊动咗啲人。
我们也被吓到。
咁我哋呢啲同学咧都被吓亲喎。
所以每个人的手电筒都往那个方向去扫。
大家将手电筒就向嗰个方向照。
这下更不得了。
咁呢下仲更加唔得了。
原来那是一大堆情侣露天约会的地方。
唔系一大堆情侣露天约会嘅地方。
他们所做的事情见不得光，
他所做的事情见不得光，
光一来个个都拼命的逃，
光一来他们就拼命地走。
那这个感觉像什么呢？
我感觉像什么呢？
好像有一大堆小虫原本躲在一块大石头下面，
好像有一大堆小虫躲在一大块石头下面。
人从外面看到大石头表面根本看不出来，
就睇个石头嘅表面根本就睇唔到出嚟。
但是那大石头突然被掀起来的时候，哇，那个密密麻麻的小虫到处逃窜。
咁不过将个大石头一揭起嘅时候，嗰啲密密麻麻小虫就一俾太阳光照到，就四围逃跑。
他们急着要找另外一个光照不到的地方去躲起来。
佢急住揾一个地方系光照唔到嘅，所以佢哋就匿埋。
因为他们喜欢黑暗，
因为中意黑暗。
人也是一样，
人生嘅面都系咁。
如果我们的内心还喜欢黑暗，就不会愿意跟光太靠近。
如果内心仲中意黑暗嘅话，咁就唔愿意同光跑得太近。
人也许会在外表上弄得很好看，就好像那个大石头的表面是干干净净的一样。
人可能外表搞得好好睇睇，睇好似石头咁，外面系干干净净嘅。
但是下面允许自己隐藏了密密麻麻的小虫，不敢被光照到。
不过下面竟然系隐藏咗密密麻麻嘅小虫，唔敢被光照到。
第三个必要的回应是要行在光明中。
第三个必要的回应是要行在光明中，
不是只是一度选择光明，而是要选择持续的行在光明中。
不单止是一时选择光明，而是持续地行在光明中。
约翰一书的一章五到七节前半强调的就是行在光明中。
约翰一书一章五至七节的前半都是强调要行在光明中，
而七节后半到十节更进一步的指出，要持续行在光明中，绝对不能少的是诚诚实实的承认，而且面对自己的罪恶过犯。
而七节后半同十节更加至到十节更加指出，要持续咁行在光明当中，绝对唔能够少嘅就系要诚诚实实咁承认自己同埋面对自己嘅罪恶同过犯。
人如果不肯坦然认错，会被更深的陷在黑暗当中。
如果我哋唔坦然咁认错，会更深咁陷喺黑暗当中，
反而会被束缚捆绑，
被罪去束缚捆绑。
我想有些人记得我讲过这个 Fiona Campbell 的例子。
我谂我有啲人会记得我讲过 Fiona Campbell 嘅例子。
他从1983年，他16岁那年，立志用分阶段完成的方式步行绕行世界一圈，而且做慈善捐款。
咁佢從1983年佢16岁嗰年就立志用分階段嘅方式步行繞行地球一圈，咁就並且係為呢個慈善機構去籌款。
1994年，她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完成這個壯舉的女人。
咁1994年佢就成為咗全世界第一個完成呢個壯舉嘅女人。
在那11年當中，她總共繞行世界步行32000公里，或者就是20000英里。
咁佢总共就绕行咗地球32000公里，即系20000英里，
而且为慈善募款的总数达到了18万英镑。
咁佢为慈善募款嘅总数就达到18万英镑。
于是全世界称赞他的声音一波一波的来到。
咁当全世界称赞佢嘅声音就一波一波咁嚟到嘅时候，
但在这时候，他的精神却要崩溃。
佢嘅精神反而系就嚟要崩溃。
原来在1985年他横跨美国的时候曾经半路生病。
原来他1985年他横跨美国的时候就曾经半路就不舒服。
眼看着哎呀赶不上原先答应那个赞助商的日程。
咁佢喺眼前就睇到自己赶唔到原先答应赞助商每日要行嘅路程。
他不愿意让那些支持他的人失望。
我又唔想支持佢嘅人失望喎，
所以那时候才18岁的他就一时软弱，坐上了半路经过的车子，搭了便车。
咁所以佢当时仲系18岁嘅佢就一时软弱，就见到有顺风车嚟，咁就坐咗。
所以在他记录里面，其实有一段路不是用自己的脚真正走。
所以中间有一段路佢唔系真正用自己脚行。
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他成名之前，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什么人知道。
虽然这件事是在他出名之前发生，除了他之外没什么人知道。
一直隐藏着不说，却让他的心被黑暗捆绑。
一直隐藏不讲，却让他的心被黑暗咁捆绑。
等到他后来自动自发说出来之后，
后来他自动自发咁讲出来，
虽然丢脸，
虽然就蒙面，
却让他从黑暗当中出来。
包括就从黑暗当中出来了。
今年暑期才刚刚举行的伦敦奥运也发生一件类似的事。
今年暑假刚刚举行过的伦敦奥运也都发生类似的事。
意大利的这个 Alex Schwarzer 是竞走比赛的杰出选手。
这个意大利的 Alex Schwarzer 是竞走比赛的杰出选手。
他赢过很多比赛，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5000公尺竞走比赛的金牌。
他赢过很多比赛，包括是2008年北京奥运5000公尺竞走比赛的金牌。
但在这次伦敦奥运的比赛之前，他被查出用禁药，被取消资格。
咁喺伦敦奥运比赛之前，他就竟然被人查咗出嚟。 就用禁藥，所以就取消照監。
在這時候 Alex 講了一段很發人深省的話。
咁我呢個時候佢講咗一句好叫人反省嘅説話。
他說他真高興被抓到。
佢好高興俾人捉到。
因為偷偷摸摸的一直不能讓人知道，連自己的女朋友都要瞞著，實在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因為偷偷摸摸唔俾人知道，連自己的女朋友都要一定要瞞住，實在係一件唔舒服嘅事。
現在被抓到，雖然比賽生涯從此結束，在他心理上卻是得到一大釋放。
而家俾人捉到啦，雖然個比賽生涯就從此結束，不過心理上就得到一個好大嘅釋放。
所以讓我們記得三個必要的回應。
所以大家請記得有三個必要的回應。
有人記得嗎？剛講過。第一個是什麼？願意接受光。
願意接受光。
第二個呢？願意離棄黑暗。
願意離開黑暗。
第三，我們願意誠實面對罪，持續行在光明中。
願意誠實面對罪，持續行在光明中。
最後讓我分享一些個人的感受來做結束。
最後分享一些個人的感受來結束。
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话：“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句话里面的一大关键是跟从。
呢句话一大关键系跟从。
我回想我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确面对一个很关键的选择。
我回想我信主之前同信主之后，的确系面对一个好关键性嘅选择。
信主之前，整个人生的态度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我的想法跟所有人一样。
信主之前，人生的态度系被整个社会文化影响嘅，想法同其他人差唔多。
虽然我也有向上的心，
虽然我都有向上嘅心，
还真正有很强烈爱国的情操，
都好强烈爱国嘅情操，
有很牺牲奉献的精神，
有很牺牲奉献嘅精神。
但基本的心态是这一生靠自己发光。
不过基本的心态都是一生靠自己发光。
所有的光彩和荣耀再怎么崇高，都还是跟荣耀自己的私心脱离不了关系。
所想的一切的光彩啊荣耀，就算几咁崇高，都是同自己荣耀自己的私心脱离不了关系。
信耶稣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难适应的地方。
信耶稣对我来说有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地方，
就是得要学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就一定要学习用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跟从耶稣是以他为我的光，
跟从耶稣是以他为我的光，
不只是让他哎呀帮我把前面照得清楚一点，提供给我更好的参考而已。
不单只是他帮我将前面照得清楚一点，比我能够有更好的参考，
而是我需要有信靠的心，
而我需要有信靠的心
来顺从，来顺服他的引领。
对，这个信靠的心要顺从顺服他的带领。
跟从耶稣也并不只是让我多感受得到光的温暖和明亮啊，感觉好舒服好蒙福哦。
所以跟随耶稣不是只是让比较能够得到光的温暖啊明亮啊，觉得好舒服，觉得好蒙福。
当神光照我，显明我的亏欠和过犯的时候，
当神光照我，显明我的亏欠和过犯的时候，
我必须肯真诚的悔改，
我必须要真诚地悔改，
我必须肯调整，
必须肯调整，
甚至谦卑地接受神的管教，
甚至要谦卑地接受神的管教。
我们要知道，追求自己发光得荣耀的人，往往都只看到自己的优点。
追求自己发光得荣耀的人，往往都只看到自己的优点，
会觉得自己很棒，
都自己好好。
我们漠视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黑暗面，
而漠视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己黑暗那边。
但主要我们跟从耶稣。
不曾叫我们跟从耶稣，
以耶稣为光，
以耶稣为光。
我们这一生求的是让他得着更多的荣耀。
我一生求的是让神能够得到更多的荣耀。
当然，我们遵照圣经的教导来追求发光。
当然，我们遵照耶稣圣经的教导来追求发光。
但那也是追求为主发光，
也都是追求为主发光，
不是发自己的光，
不是发自己的光，
而是让主的光透过我们的生命。更多的反射出来，
也让主的光透过我们的生命更多咁反射出来。
这是我第一方面的感想。
这是我第一方面的感想。
第二方面的感想是从我自己大学同班同学，在我信主之后这将近这30年当中，如何来看我 信耶稣的事。
第二方面感受是我自己大学同班同学在我信主之后这将近三十年怎样看我信耶稣这件事。
我1983年信主，
我1983年信主，
过了八年1991年才第一次回台湾。
八年之后1991年第一次回台湾。
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八年，
当时信主已经八年了，
而且那次回台湾是要当面向双方父母报告我们决定辞掉工作去成为全职侍奉的传道人。
好似都系系当面想同双方父母报告，我哋已经决定辞咗份工，成为全职侍奉嘅传道人。
所以在信仰上是有一定的根基。
所以嗰阵时信仰上已经有一定嘅根基。
但是我在去跟大学同学碰面之前，还是挺害怕的。
不过嗰阵时同大学同学碰面之前，都系觉得好惊。
因为以前我们接受同样一套训练。
当时咧，我哋一起接受同一套训练。
我们深信要在企业界里面有成功的发展，就必须会这个会那个。
当时深信企业界要有成功的发展，就一定要识呢样识嗰样。
老朋友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坚定的脱离以前那一套的文化吗？
老朋友聚埋一起嘅时候，能够坚定咁脱离以前嗰套旧文化吗？
那一天，我选择做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位滴酒不沾的人。
嗰日我就选择咗做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滴酒不沾嘅人，
自然免不了被一些同学们开开玩笑。
咁自然就免唔到俾一啲同学开玩笑啦。
但大家起码知道我成为基督徒，而且对信仰是认真的。
不过当时起码等大家知道我成为咗基督徒啦，而且对信仰系真系认真嘅。
过了十年。
我都十年之
后，2001年，
2001年，
我再次回台湾参加大学毕业20年同学会。
咁我嗰阵时就翻去台湾参加大学毕业20年嘅同学会。
这次我特别写了一篇见证。
嗰阵时就特别写咗篇见证，
送给每位同学一本，
送俾每一个同学一本，
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成为牧师。
我俾佢听点解我要信耶稣，点解成为牧师。
那次老同学们看到我都非常高兴，大家感情依然很热络。
嗰次虽然同学见到我好高兴，感情好热络，
但是我也可以感觉到有些人是以怀疑的眼光来看我的信仰。
不过我感觉受到有啲人好似以怀疑嘅眼光嚟睇我信仰，
怕我是一时之间被宗教的狂热给迷昏了头，
以为我一时之间被宗教的狂热冲昏了头脑。
但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
不接下来十年之间，
每一次我在见到我的老同学，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在大陆。
无论我见到喺台湾或者大陆嘅旧同学，
我发现我同学们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很尊重，
反而觉得大家表现出嚟嘅态度系好尊重，
也很肯定我信耶稣这件事，
好肯定我信耶稣呢件事。
去年初我在上海与几位大学同学碰面，
上年年头我喺上海同几位大学同学碰面，
让我很惊讶的是，几位同学已经不再只是尊重、肯定。我跟从耶稣的选择。
令我好惊讶嘅就系几位同学已经唔再系尊重肯定我跟随耶稣呢个选择，
而是很诚恳地告诉我他们羡慕。
而系佢哋好诚恳咁话俾我听，佢哋好羡慕。
甚至说他们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做同样的选择。
希望佢哋喺不久嘅将来亦都能够做同样嘅选择。
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他们的态度会有这些转变呢？
我有自己谂，点解佢哋态度会咁样转变呢？
最清楚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年纪大了，
最清楚的年纪是因为他们年纪开始大。
我如今都已经50多岁了，
现在都开始过都五十几岁了。
30年前我们是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30几年前我们过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20年前10年前大家都还在事业上打拼，
20年前大家都在为事业打拼，
很多世界的光彩很吸引人，
好多世界光彩好吸引佢哋，
让我们拼命的去追求。
我哋就拼命
咁追求。觉得那些很重要，
觉得嗰啲真系好重要。
但是他们过了40岁、50岁之后，
过咗40岁、50岁之后，
就看到那些世上的光彩是很虚空短暂。
就睇到嗰啲世上嘅光彩其实好虚空、好短暂。
他们有几位是真的羡慕那跟从耶稣的人生？
佢有几位真系好羡慕嗰跟从耶稣嘅人生？
但是在现在的阶段，他们还是只能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做同样的选择。
不过而家阶段只能够讲话，希望喺不久嘅将来能够做同样嘅选择。
因为他们还是处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况。
因为佢哋处境真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跟从耶稣的确不是一个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就很容易 做的选择。
跟随耶稣的确不是一个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就很容易做的，
这是一件认真严肃的事，
是一个认真严肃的事，
需要肯信靠神，
要肯信靠神，
需要肯顺服神，
要肯顺服神。
但是我真盼望每一位在座的人都能够趁早做这个选择，
不过我真的盼望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趁早做这个决定，
不要让你宝贵人生的光阴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流失掉，
不要让人生宝贵的光阴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流失。
你要知道你今天能够到教堂里面参加主日崇拜，你所处的位置已经比很多人要好得多。
要知道你今天能够来到教会里面做主日崇拜，你所处的位置已经比很多很多人更加好了。
你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要好好珍惜，
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要好好珍惜。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个宣告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的邀请，
这个宣告耶稣向我们每个人所发出的邀请。
在约翰所写的另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有另外一节经文也表达同样的邀请，
在约翰所写另一卷书即启示录里面他都有另外一句经文都是发出同样的邀请，
就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
就是我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羡慕与主同坐席的人，
求主俾我哋有个心系愿意同佢，即系亦都羡慕、渴慕同佢同坐席。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哋一齐唱一首诗歌。
适合跟你高贵，我们都。
点点个人向他祷告的时间。
我们在神面前要对主多人发出祷告时间，
就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哭，
主啊，我站在门外哭。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同坐席，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也欢迎主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也欢迎主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吗？
也欢迎他的光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也欢迎他的光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吗？
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
圣经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要赐他们权柄，
他要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吗？
你愿意做神的儿女吗？
你愿意这一生持续行在光明中？
你愿意一生持续行在光明中吗？
自己来向神祷告。
请大家可以来向神祷告。
生命当中有一个积极美好的旨意，
主要你知道你在我们每人生命当中有一个积极美好的旨意，
主啊赐给我们信心，
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信心，
赐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有勇气。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愿意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
还没信主的人有一个心志去愿意成为
我们已经信主蒙主恩典的人，也求主加添我们信心。
如果你信主主已经蒙主的恩典，求你加添我们信心，
让我们这一生选择坚定的来信靠主，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愿意来全心奉献，
诚诚实实面对自己一切的过犯，
诚诚实实面对我们一切的过犯，
选择持续的行在光明当中，
选择持续地行在光明当中，
要走在主光明的道路，
要走在主光明的道路上，
让我们经历到我们可以行走地上加利，
我们经历到行走在地上加利，
可以恩上加
恩上加恩，
恳求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位，
恳求主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位，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祷告。